弟兄姊妹平安。刚才圣明弟兄已经带我们读了经文，今年这是我们今年的主题。那现在已经是八月份了，我们还是在这个主题上面。这些话虽然简短，但是里面有很宝贵的，主对我们有很宝贵的心意。大家也许还记得，这是前两次的一个投影，大概就是给大家有一点复习。我们今主要交通的就是人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那我们交通这个人要的时候，上次我们说到这一句话，向下扎根，往上结果，如果简单的讲，就是它是一个生命的要求，就是讲的就是生命。这个就是神从起初的心意，就是这样，神的创造就是要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神造了这个天空的鸟，水中的鱼，地上的走兽，神的心意就是要那个生命来充满，然后神就祝福，就给他们命令。那等到我们知道整个的救赎的历史到了以赛亚书的时候，他们当时这个以赛亚的时候，以色列民就是在一个很低沉很艰困的一个环境里面，在这样的环境里面，神借着以赛亚来对他们说话。一边是这个兵临城下，他们要在被这个敌人好像要吞灭一样但是神给他们的应许我们来讲这个人要就是简单的复习，就是说表示说这是他们里面有的，不是他们没有的。神所要我们所要的东西，我们落得再低，我们里面要有一个最根本的信心，我们要知道说我们里面是有生命的。就像约翰说，小子们呢，我写信给你们，要你们知道说你们里面有永生这是我们最根本的。如果我们连这个都怀疑的话，那我们就真的没有办法转回了。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里面的信心，神之所以要，他说人要继续要就是我们里面有的但是我们有的这个东西不能让它停在那里，所以要继续的往前。上次我交通是向下扎根，那其实这个里面内容是非常丰富的，我只能交通一点。我说我所分享的就是扎根，好像讲到一件事，就是你从哪里来，你的源头在哪里，还有你走的道路是什么。因为我想起主耶稣所讲的话，就是有很多人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和传道，奉你的名做这样做那样，做了很多的事情甚至还有我们跟主好像是很关系很热络的吃过喝过，你也在我们的街上教训过人，但是主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不认识你们这个说这个话的意思不一定是说这些人就没有救恩了，他们是世上的人，而是说他们觉得他们跟主的那个关系，或者说他们所做的事情，在主那里没有得到主的承认没有得到主的认可那个但是主，然后那我们就要很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我们将来去见主我们知道是什么东西是叫我们得着主的认可的那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最安全的保障就是我们在一个最有名的体制里面它有非常美好的历史，有很大的名声有最多的会众这个东西我到主面前很可惜，到主面前我们的主不是看你说我是某某会的主说好很好，你进来享受这个一切或者我们不是要贬低某一个会或者哪一个会，但是我们从主的话里面要去看的时候，我们也不高举哪一个会，也不贬低哪一个会，但是我们要知道说从主自己的话里，我们要知道主是根据我们走哪一条道路根据我们的源头来说他承认我们还是不认可我们所以我们没有凭着，或者说我们觉得说当今哪一个是最好的标签如果我们把它贴在自己的身上了，我们就可以带着这个标签去见我们的主说，好，主你看，这是我的名牌我们盼望说主就因着这个名牌他就承认我们，好，你进来享受一切的丰富，也不是这样子。主，我们要担心说主说我不知道你从哪里来的。那上次其实时间我也只有时间就是提一下这条路没有办法一句句来讲，但是我们知道那条路是从马槽一直到十架 从伯利恒我们出发，所以我们唱那首的诗歌。因为时间的关系只能提到那么多，那其他的我们有机会再更多的交通。那今天我们是讲第三部分，就是向上结果。那这两边有一个对比啊，其实很简单的，就是说关于生命的路和生命的部分，如果扎根就是在着重在那个看不见的部分，它是隐藏的啊。那果子是向上结果，它是看得见的，它是彰显的。那上次我们交通了什么是根，那这次我们就交通什么是果。那圣经里有很多的果子哈，我这里摘录的是新约里面的，这些我们都很熟悉啊，有这个成圣的果子、圣灵所结的果子、光明所结的果子、功夫的果子、平安的果子、义的果子，还有生命树的果子。那我没有把经文打在上面哈，如果我们讲的时候，如果在你心中都有概念哈，这是神在哪里说的话，那感谢主，那表示说你对神的话语有认识。但是这个不是我今天讲的重点，我只是把它列在这里，这是新约圣经里面所提到的这些果子。那关于这个圣经里面关于果子呢，其实它有两幅的图画，我今天把它摆在上面，一个叫做树上的果子，一个呢是地里的出产，因为这幅图画我们很熟悉，我们经常看见哈，我们很多人我们电脑的桌面也是这个，那这幅图画我们也很熟悉，但是常常我们不会把它摆在一起，所以我今天就跟弟兄姊妹稍微交通一下这个，因为在原文的里面它是一个字哈，在旧约里面这个数字，在新约里这个数字，那么同样这个字，它不仅翻成果子哈，也可以翻成食果、出产、土产、谷穗、粮食、五谷、籽粒啊，其实还有翻成胎和后裔啊。当然那个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我们就着重在前面两个我希望不要讲的太学术性，就是大概你就知道说这个果子。英文其实多数都是翻成 fruit 啊，所以英文看的时候，你看从旧约一直到新约啊，都是它是一致性的，所以你会看见说它是关联在一起的。那中文其实把它的翻译的时候，把它的丰富性表达了出来啊，但是就是有利有弊，你可以看到它很丰富，就是它各个层面的含义，但是它们之间的关联可能就看得不是那么清楚。那我们大家就要记得这个两幅图画就好，这些你都忘记了没有关系。这个是果子哈，这个其实原文也是果子。那等一下我就举几节经文给大家看一下，做一个例子。因为之间的关系我不带大家一节一节的读这个圣经哈。简单来说就是，你看，简单来说就是这个，你看这个黄颜色标出来的就是圣经中的果子，有旧约。里面我们最熟悉的就是创世纪里面说到这个结果子的树木，这是神在创造的时候，刚才我讲就是说这是生命的标志，不仅是有生命，这个生命是可以结果子，其实它的意思就是你不仅有生命，你的生命是可以再产生生命的，这个就是结果子的含义。所以这是我们最熟悉的，而且呢我们知道是结果子的树木，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很清楚的就是这就是结果子的啊。但是慢慢我们会看哈，这个堕落的时候，女人这个园中果子，树上的果子，这都是树上。但是到了创世纪第四章就有了哈，其实不太远。这个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啊，所以这个地方他所说的出产啊，原文就是。我之所以把第一章和第三章列在那里，就是告诉你说如果你去看原文的话它是同一个字。那么到了生命记这里还有一个例子，他也是说到哈，他说他必爱你，赐福于你，使你人数增多哈，然后他在地上赐福于你生所生的，地所产的，然后下面又说到五谷、新酒、油，还有牛犊、羊啊，英文就是 fruit of your womb and fruit of your land 啊，所以这里就是说到一个地里的出产啊，其实还有很多了，所以我就生命记里列了粗俗的 土产。那么最后我们看这三节圣经，一节在诗篇里面，他说又种田地，栽葡萄园，得享所出的土产。所以这里有田地，有葡萄园，但是把它称为什么呢？称为土产。在以赛亚书里面65章，建造房屋自己居住，栽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那最后一节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你们要耕种收割，这是讲什么？这是田地，田地上面的耕种和收割栽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所以同样的这个地的出产和树上的果子所以大家不记得这些具体的经文没有关系，只是大概你记得有这两幅图画就好了。为什么要讲这个其实我还有，就是我们再来看新约里面，其实新约里面它的翻译就更加的丰富，所以我说中文其实表达是很美的通过很多，因为只是 fruit 有时候你可能就是说没有感觉那么丰富这是我们读的很多的，看树木看果子就可以认出它来，所以它也是讲树木，有讲到这个葡萄无花果，这都很清楚这个马太福音13章就开始来了，这也是我们最熟悉的经文，对不对？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什么结实，因为也是 fruit， 那个原文就是这同样一个字所以你也可以把它说成，如果落在好土里的就结果子，有100倍、60倍、30倍的。那还是马太福音，到长苗吐穗的时候，这个穗就是也是果子，就是生命长出来了，有这个光景的时候，它就开始出来了。所以从那个含义来说，我们就简单记得，它不只是在树上，是地里的出产，财主的田产丰盛也是这个字。那么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其实这里面我最想带大家看的就是这一句，因为其实我讲了那么多，大家只是知道一点圣经的知识那只是知道一点知识而已，但是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呢其实这里面今天我可能没有时间仔细讲这一节，但是我要先跟大家说一下，我觉得我讲了这么多，我觉得说最重要我们是也是我们熟悉的圣经，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这一节我们一起读一下。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籽粒来。好，这一节圣经，这个籽粒，我们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我们读过很多遍但是我自己也是这次在思想这个果子的时候再去看原来这个籽粒就是那个果子。所以等我们说到怎样结果子的时候，怎么可以多结果子它有一个前提的，就是这个籽粒我们主所给我们那条路没有这个落在地里死了，那其他的都是空的，都是没有用的这是我们开始一点简单的介绍就是我们大家记住这两幅的图画。好，那今天真正的主题是就讲三点就是有三个字，一个是荣耀，一个是福分，还有一个是命令所以这个结果就是荣耀神，结果就是得福分这是对，一边是对着神来讲的，一边是对着我们来讲的最后一个就是其实不需要很多的解释，就是那个结果就是遵命令，是神给我们的命令。好，我们就来看这个第一点，结果子是荣耀神。第一节的圣经我们是先看旧约然后再看一点新约。旧约里面生命记这个这一节很短我给大家读好了。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探子去窥探迦南约书亚记我们读了，他们要进去之前探子要去窥探迦南。那这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生命记里面讲到说他们去窥探的时候拿着那个地里的果子下来到我们那里回报说耶和华我们的神所赐给我们的是美地。当他把这个果子带回来的时候，这是什么意思？这些果子表明什么意思？就是这个探子就报告一个信息说，这表示说耶和华所赐的 是美地。那这就是我要交通的这个结果，就是荣耀神。还有一处就是民数记啊，这处稍微长一点啊，但是我们啊把它就一起读一下，然后读的时候我们慢慢在思想说啊，这个探子他们的窥探，他们带回来啊，究竟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一起来读民数记哈，从这里开始，我们一起来读。摩西打发他们去窥探迦南地，说：“你们从南地上山地去，那地如何？其中所住的民是强是弱，是多是少？所住的地是好是歹？所住之处是营盘是坚城？又看那地土是肥美是瘠薄？其中有树木没有？你们要放开胆量，把那地的果子带些来。那时正是葡萄出熟的时候。他们上去窥探那地，从寻的旷野到利河，直到哈马口。他们升安地上去希伯伦，在那里有亚纳族人亚希曼士塞达买。他们到了以实各谷，从那里砍了葡萄树的一枝，上头有一挂葡萄，两个人用杠抬着，又带了些石榴和无花果来，因为以色列人从那里砍来的那挂葡萄，所以那地方就叫做以实各谷。过了40天，他们窥探那地才回来，到了巴兰旷野的加底斯，见摩西亚伦并以色列的全会众，回报摩西亚伦并全会众，又把那地的果子给他们看，又告诉摩西说：“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这就是那地的果子。”好，这个和前面是一样，他所报告的，探子所报告的，我们知道有两部分，前面是好消息，下面一半他们就说我们那个亚纳族人怎么样怎么样，我们今天不读了。但是这里这节很重要，他说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那你怎么知道那个地是流奶与蜜之地呢？他说看啊，这个就是那地的果子。那个果子是给谁看呢？不只是说就给摩西一个人看，或者给亚伦看。我觉得这个字，所以我把它标出来，他说报给全会众，全会众就是每一个人。每一个人是指什么意思？就是说每一个从埃及出来的，如果你留在埃及的你看不着，你只要是说每一个从埃及出来的，不管你说我是多强壮或者我是多软弱，但只要你是过了红海的，你来到这一边的，这些所有的会众他们都看见这个果子是怎么样的。那这一挂葡萄就是和我们刚才放的那个图片不一样哈，所以说他说那个葡萄是一挂两个人来抬，那你就知道说这是表征那个美地哈。为什么说它流奶与蜜之地和为什么那么丰富？那这里有个小小的注解，就是说有一挂葡萄，他说就叫做以实各谷哈，因为在希伯来文里这个葡萄一挂，对不起，这个一挂这个挂字哈就是 eshko。那就是所以就是它的谐音就是叫做以实各，中文就根据它翻译的发音，就是翻译这个名字叫做以实各。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一些跟我一样是搞电脑的哈，搞电脑的这个有一个词是很时髦的，就是现在叫做 cluster， 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就是说如果你搞电脑，所以这个 cluster 就是这个一挂葡萄这个挂，也就是这个以实各谷，这个以实各这个字的含义，其实就是如果你搞电脑你就知道我讲的是什么。但是我们不知道也没有关系，就知道它是一个谐音，就是内挂葡萄的谐音。所以每一次讲葡萄你就要想到在这个是从以实各谷，就是这个流奶与蜜的地方所带出来的。所以在这里看见说这个果子它有一个目的，是说这个地好。那有时候我们会误会，这个果子不是给我们装门面的，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森林的果子如果我有了就表示说你看我这个人多属灵，所以森林的果子这样我 这样这样都有哈。我们觉得说这个就让我面上很有光哈，给别人看见说我是很属灵，所以我有很多圣灵的果子啊。但是这个不是这个果子的目的，这果子的目的乃是说耶和华赐给我们的是美地，叫我们能够真切的能够感受到哈。也不是说让以色列人看摩西真了不起，你看只有摩西带着我们来到了这里，他果子所要表明的是这个地是美地，这是我们在旧约里面所看见的。那新约里面我想我们就比较直接，因为旧约里我们看的是故事是图画，但是新约里面啊，主给我们的是直接的教训，我想这个不需要特别多的解释。我们一起来读主的话，就是在这里约翰福音十五章，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我们先读到这里，所以这是主直接的话哈，我们也非常熟悉，我不做过多的解释。约翰告诉我们结果子他的目的是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啊。所以如果我们知道这是神的心意，我们知道说这是我们最终的目的啊。我们每一个人啊，尽管说我们的看法可能会有多少的不同哈，或者我们想问题，或者我们想要做事情有各种各样的想法，我们都很难很难说我们会一样啊。但是我想如果回到这个上面，我们只要是从埃及，所以这是全会众啊，并没有一个人是被排除在外面的。我们看见那个果子，我们要知道它的目的是什么，我想在这个目的里面我们是可以有一个义的，我们不会有两个啊，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什么目的啊。我父因此得荣耀。好，我们再读这个腓立比书，我们再一起来读。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这是保罗给腓立比教会和他们的劝勉。所以说到底就是这个很清楚的认识，我们要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知道说结果乃是要荣耀神。那我们再看下面一个，就是这是从神的那面来说，那第二个是从人的这面来说，结果就是福分。刚才生命弟兄带我们唱了这首诗歌，第一个就是诗篇第一篇哈，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啊，这个也是中文的翻译和英文顺序正好有一点点不同。我们刚才唱那首诗歌，一开始是怎么唱？就是说，中文的声音也是这样，就是先有三个不，对不对？不从、不站、不坐。啊，然后呢，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啊，这个福是最后一个字哈。啊，其实英文或者原文的顺序正好是倒过来，是 blessed is the man。啊，第一个字就是这个福哈。啊，以前中国人有一点用一点这个有一点点文言文的翻译哈，叫做福哉斯人哈，这是文言文，年轻的人可能就听不懂了。就是说有福啊，第一个字，那这个顺序呢就更加接近就是原文的顺序，就是。第一个它很突出，因为好像你打开诗篇来，其实这是诗篇第一篇的第一个字，其实也可以说这是整卷诗篇它的第一个字，所以大家我们就记得这个，就是整卷诗篇 他第一个字就是这个福。这个福怎么样叫做有福？刚才圣明已经教他那三个不啊，但是这个有了福，他有一个什么表征？我们知道怎么样的人有福哈？那我们地上有很多的标准啊，很多时候我们也不免也会彼此的比较哈。我们看这个人，我们会说你有福气啊，你有福气。我说我不如你，我不如你。或者看到这个，就是我们在自己心里，我们对什么是福哈，我们有很多的标准，我们也会用这些来彼此的比较哈。有的时候会带来快乐，有的时候会带来痛苦啊。但是我们要看圣经里说的福是什么。我们看那个他的结果是，我们来一起读这一节。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这是我们刚才诗歌所唱。所以门福有一个标志，这个标志就是结果子。我们怎么说一个人看一个弟兄姊妹他是蒙福呢？就是真正的蒙福在这里。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你地位高升了就是蒙福哈，这种说到地上呢，我们可能感觉就是，所以我就很高兴，我的地位往下一降，那就是倒霉了，那就是没福哈，但是神给我们看的不是这个这样的往上升还是往下降，让我们看到乃是，如果是有果子出来，那你就是蒙福的。耶利米书其实是一样的意思，我们也是看这个。耶利米书十七章在这里哈，我们一起再来读耶利米书，也是两节圣经啊。他说：“倚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树栽于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仍必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所以他和诗篇我想是同一个灵所讲到的这个所蒙的福哈，那人有福了。有福了会怎么样？就是说你怎么知道一个人有福？也是看这个，你就看他的树，他的根在哪里，他结出来的有这个果子出来的时候，你知道这个是福分。我想这是很宝贵的，因为如果我们在地上先不说有福或者没福，那如果我们对什么是福本身那个观念就是错的话，那接下来我们拼命抓到的，即便被我们抓到了，那个也不是真正的福，反而就是会落到虚空的里面。这是耶利米书。那最后到了旧约的末了了，撒加利亚书这里说，他们必平安撒种，葡萄树必结果子，地必有出产。这里你也看见果子和出产是摆在一起的。天也必降甘露，我要使这余生的名享着一切的福。所以在神心中他很宝贵，神心中很宝贵的，当然从这个埃及带出来的每一个神都宝贵。神爱万人，他愿意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但是我们知道说每一个从埃及带回来的这个全会众，但是神眼中看为最宝贵的就是等到走到这样一个光景的时候，还有那个逃脱余剩的，他们要想着一切的福。这一切福的这个想着一切福，他说这里一切的福当然包含就非常非常广，我们表达不出来这一切的福啊，这就是我们去慢慢体会。但是圣经里就用两幅的图画来做这个一切的福的代表。这个代表就是一个就是平安的撒种，就土地里面的出产，一个就是葡萄枝上所结的果子。他用这两个就是我们开始看的那两幅图画来代表说一切的福。可能我们不明白，我们就是其实我们一个人也没有办法明白，是我们众弟兄姊妹一同的去经历说这个一切的福究竟有多少但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知道说神给我们的这个图画让我们去的那个方向，就是一个我们看树上的果子，一个我们看地里的田地里的出产。那最后新约里面马太福音说匠人所弃的头块石头，这是在21章哈，已经做了房角的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 这是主所做的，你们眼中看为稀奇。我们都很清楚知道这是讲什么，那是指着我们的主耶稣啊，他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啊，这个带来一个，他带来一个后果，就是说，因为这个比喻是讲那些园户，对不对？就是说，他们当主离开的时候，他们要主回来要他们交账的时候，他们拒绝主，打了杀了，然后就是要把这个否认这个他的主权，要把他丢弃啊。但是主说，这个神的国要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啊。前面是说另外把这个果子交给那个啊，把这个园子交给租给那个能交果子的园户，所以对于他们来说是有祸了。因为他们拒绝主，对于我们来说，如果我们有这个心愿，是要我们是要把果子来交给这个原主的啊，我们有这样心愿的百姓哈，那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有福了，因为神要把他的果交给我们，这是我们在新约里面所看见的。好，这个是第二点，结果的是福分，这是对于我们来讲的。最后一点啊，就是这是结果的是命令。我们已经读了以赛亚书37章31节啊，所以除了这是应许之外啊，神除了给我们应许啊，他也给我们这个命令啊。这个犹太家所逃脱余剩的人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啊，这个不是一个 nice to have 啊，就是说你这样做也许会有点好处啊，这是神给我们很清楚的命令，这是我们必须做的事情。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15章16节。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所以这里有告诉我们，这里有一个拣选，我们要知道说我们是蒙拣选的，不仅有拣选啊，主还有分派，所以这个是很具体的。然后其实简单讲，就是我们向着主，我们乃是有那个责任的。我们不能说我不知道，或者说我是软弱的。今天我们早上也在讲这个，确实是我们都会经历软弱的，但是我们可以说自己是软弱的，但我们不可以说我是没有基督生命的。我们能不能讲这个话？我们再软弱，我们不能讲这个话，因为你已经从埃及出来了，你已经经过红海了，除非你根本就还没有得救哈。如果我们里面既然承受了这个生命，我们就有这个生命的责任。所以这是主的命令，他说分派你们去结果子。而且有的时候，这个我觉得还有很大的难处，就是环境不好，就现在。这个时候，那个刚才我们读诗篇不是说怎么样蒙福，叫按时候结果子，但是现在时候不对，现在不是个好时候，那怎么办？就是我们会这样子。但是以赛亚书里说的就是那样一个光景，就是说是一个最困难的时候啊。但是他说，所以你们要吃这个自生自长的，不是那个上尖下流的啊，叫你好像今年的吃不完的。要那个是说那个遗留在田间那些边边角角长出来的不为人注意的那些东西，好像说勉强给我们点供应。所以从时候来讲，这个是不是一个好的时候。但是神的命令不是等到你们播种收割吃了葡萄园的果子，等你们吃完那个果子，你们就可以去扎根了，你们就可以去结果了。那神的命令其实是就是在你吃这个自生自长的时候，你要继续的扎根，你要继续的向上结果啊，这是神的命令。所以如果要等候那个第三年哈，等到第三年耕种收割所有一切我可以啊享受的时候来结果子，那我们就忽略了神给我的命令啊。我想这是就是我今天所主要交通的啊。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现在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从埃及拯救我们，把我们从铁炉中拯救出来，是吧？叫我们不在法老的手下啊，做那个啊
苦工，主啊，你把我们带到西乃山，也带到旷野，主啊，也要带我们过约旦河，主啊，你也给我们命令，主，虽然有许多的难处，感谢你，你是拯救的神，虽然仇敌要来吞灭我们，但是你给我们的应许，有这你要得胜，你要拯救，有那逃脱余胜的名，你要把命令给我们，愿我们都能够听见你给我们的话，给我们的命令，能够看见你的荣耀，也能够享受你给我们的福分，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